我们上次已经研读过从第一节到了十五节，今天我们要把十六节到三十四节看完，这里面有很丰富的真理在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实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真理，所以真是不容易把它讲得全备讲得完毕。我们讲了前面这一段，我们说这个章题是什么呢？对，从帖撒罗尼迦到雅典的征战，还有一个字史，因为这是记录的，记录的那个史，那个历史，那个记载的。我们先说在帖撒罗尼迦征战怎么样啊，情况怎么样？帖撒罗尼迦征战多久？征战的时日有多久啊？啊，二十一日，因为三个安息日。他们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他们是本着什么跟他们辩论？
圣经。
他们讲的是什么？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。这一位耶稣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基督，因为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王。战争的结果呢，有好些人信服了，有许多虔诚的希利人，不是犹太人，犹太以外的人也相信了，还有呢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征战的结果，这是正面。反面呢，但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然后就聚集耸动人来反对他们，耸动了合成的人要捉拿保罗跟希腊，结果抓到了谁呀？耶稣和几位的弟兄。我们感谢主，看见这些弟兄们的爱心，他们信了主了。这个虽然有危险，要下监牢的，但是他们乐意把神的仆人打发走，把他藏起来在他家中，他们自己出去，所以出去来负这个责任。这就叫做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放下自己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哪一位可以跟我们读一下？新约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那就讲到一个爱的定义。新约，对，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我们也应该怎样呢？为弟兄舍命。约翰一书三章第十六节，这里讲到一个爱的定义。主耶稣为我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爱我们的弟兄，说为弟兄舍命。他们这个真的有舍命之爱。但是你知道那个原文的意思，舍命是什么意思呢？真正舍命是什么？牺牲自己。但是如果我们要为弟兄舍命的话，那我们就什么呢？我们就只能够有一条命呢，只能爱一个人，那第二个就不能爱了，怎么办？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很宝贝的，舍，那个舍命的意思是放下自己，不坚持自己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把自己放下，把我们的成见，把我们的意见放下，要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魂。我们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，但是你要真正爱的时候，你就不把自己当个中心，就把自己放下，放下吧。可是要把自己放下不容易的，人都要坚持自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们真正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就把自己放下。你看这个耶稣他们就是把自己放下，不顾自己的，把自己放下。好了，所以这一次的征战，他们把这个耶稣和几位弟兄抓去，他们控告他们一个罪名，是什么罪名啊？扰乱天下的，到这里违背该圣命。还有一个第七节， 说另外有一个王耶稣，所以众人和地方官一听见这话就惊慌了。所以我说这是征战呢、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真的。他们说控告他们的罪名，说另外有一个王，叫耶稣的。所以这一段我称它为两个国度的征战，一个是撒旦的国度，一个是基督的国度。一个撒旦国度的王当然是撒旦，天国的王是基督。你看两个国度的征战，他们控告第一个罪名说，这些人说另外有一个王耶稣，他们为耶稣基督征战，这些反对人呢，他们为撒旦。好，到了第二个地方，到了第二个地方叫皮利亚。这里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。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查考圣经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于是下面就说，就有很多人信了主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十二节不是于是，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又有希利尼的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所以他们查考圣经，一个人如果真有心寻求主的道，他查考圣经，上帝的话有权威，上帝的话能够感动人心。他真有心去查考圣经的时候，他必定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主。所以我们信心的根据就是在圣经，我们信圣经有多少，就是信上帝有多少，就是信耶稣基督有多少。因为圣经就是启示上帝，就是启示救主耶稣基督的。好，后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人有不少人信了，多有信的，希利的尊贵男女也不少。可是下面说，但是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上帝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，耸动搅扰众人。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希拉和提摩太仍然住在那个地方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既领了保罗的命，就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那里来，就回去了。所以我们看比利亚那个之战，我称它为游击战。为什么呢？抢救了一些灵魂嘛，现在撒旦要反对，他们就走了，就离开那里走了。所以他们保罗就不在那个地方了，就到雅典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有弟兄们爱心的掩护他们撤退了，他们就从比利亚到了雅典。保罗一到了雅典以后，就吩咐人告，就对那个带他到雅典的人说，你赶快去叫希拉跟提摩太他们也赶快来，不要留在那里。所以他们后来就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下面这一段，看他们在看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他们在雅典这一场的征战如何。我们把这一段还是要读一下啊，游击之战，打游击的
游击战
游击的。前面那个讲是两个国度之战嘛，两个王嘛，那下面是游击，打游击嘛。那在那里打胜仗了以后，他们追着来我们就跑嘛。
这北京才打游击
战，我们游击战也有智慧了，就跑啊。
不是
在雅典，在皮利亚。好，我们看雅典怎么样哈。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，读了以后我们要温习还有功课。我说我上一次耗了功课，你看你们读的怎么样了，有没有读啊？我说我耗的功课有没有做。 OK， 来十六节，我读一节，请你们读一节吧。是不行，观看了雅典城了以后他的感想，然后他在雅典城雅略巴谷那个地方讲了一篇非常有名的道。雅典城在当初是一个文化极高的一个城市，那里雕刻、美术、 这个文学演说民主那一个城里面是做先锋的，是出名的，而且那个几位有名的哲学家他们的家乡就在雅典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他们的老家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里说还有两派的学士跟他们辩论，那是些哲学家跟他们辩论。所以照人看起来这个地方的文化真高，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准也很高，那个交通很发达很繁华，这是一个很文明的都市。但是请问呢弟兄姐妹，人他们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啊？他们对真神上帝的信仰如何啊？一窍都不通啊，真是一窍不通啊。保罗在那城里走了一转以后看见是怎样，满城都是偶像，好多偶像到处都摆的，大庙小庙，甚至于家里面自己摆的雕刻的金子银子木头雕刻的偶像摆满了。然后他们还有一座坛，上面写了一个牌子，卫士之神，他们每一个都拜。后来恐怕哎呦，假如我们漏掉一个了怎么办呢？那个不认识的我们漏掉了，不是得罪他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写一个牌子，我们也拜他，叫做卫士之神啊。我们虽然不认识你哈，但是你也有一份儿哈，我们也拜你。你不要发脾气。你看看，保罗一看见心里焦急呀，心里焦急。这里告诉我们真理很要紧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？什么真理？人以为聪明，人以为自己有智慧，在神看来是怎样？愚拙，真是愚拙。这不是哲学家，哲学家的这个家乡吗？他们的艺术、雕刻、文学、演说、民主，哎呀，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的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对真实上帝的信仰，他们却是那样的愚昧，拜偶像。所以世界上的人要自以为有智慧，他否定了上帝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有智慧。圣经上说是上帝是智慧之源，你敬畏耶和华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你认识真神呢才有真正的聪明。你把那个智慧的源头否认掉了，不要了，我们还哪里有智慧呢？就没有智慧了，那只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小聪明。上帝赐给我们聪明，让我们会思想、会做、会写、会想，结果我们就把我们的聪明拿来去得罪上帝，把偶像雕刻、演说，反对上帝。请问呢，哪一位记得圣经上的话？人以为智慧，反倒成了愚拙，而上帝自己的愚拙总比人聪明。他说：“你们世上的知识。”那个什么测试在哪里，谋士在哪里，文士在哪里，哪一位记得？不对，考一下在哪里，这个很要紧的，讲到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。保罗说人怎么样的智慧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他就是一个愚拙的人。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这一段圣经非常要紧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，弟兄姐妹，这一段圣经非常要紧，因为你会碰到很多自以为有智慧的人。一章从18节开始，你先看到18节，第一章的第18节。好，第一章的第18节，我们从第18节读到第25节，我们请金太太大声一点帮我们把这一段朗诵一下好不好？
谢谢。
从第一章18节到25节，好。
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义德，在我们得救的人上面的软弱，我主人的强壮，
你看这写的清楚不清楚啊？好清楚啊。他说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，文士在哪里，辩士在哪里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21节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可能认识上帝啊。所以你看看那个雅典城的人哦，他们是在那里自以为有智慧，他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，他们是在那里所敬拜的是什么？是偶像，根本没办法认识上帝。所以保罗的结论说，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们何其有限呢、啊、弟兄姊妹，真是我们真是有限，非常有限。上帝无限的上帝，我们遇见这一位，我们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他，相信他。我们自己说凭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哎呀不成，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他是智慧之源。我们看见这所谓的文明世界的人，他要凭自己的知识头脑智慧，断不能够认识上帝。所以你就看见有一个困难，越有知识的人，越有学问的人呢、哦，他越难信上帝。你有遇见这个？因为他是想，他我有知识，我受了高深的教育，他就很就容易骄傲，就像我有知，我会思想，我会怎样？哎呀，岂不知道说人的那一点的知识跟那个无限的神比起来，你只能比呀、啊，你不能比嘛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们花一个辈子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一层皮，都一辈子都研究不了。今天有多少的皮肤科专家？他念了大学，然后念了研究所，然后您坐下，您在那里休息，您坐下，不要紧，拿去，去拿水来。嗯哼，好，我们继续来看那个。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对上帝的时候，哎呀，上帝的智慧就向我们显明。所以主耶稣在一个地方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感谢你。”因为你的奥妙，你的真理，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呢就显露出来。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能够信心单纯的像婴孩一样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有智慧，真有上帝的聪明。 OK， 我们再往下看哈。可是保罗一看见满城的偶像以后，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啊？他心里着急。请问那一些人他会不会感觉着急？住在那里人他一点儿不着急呀、啊、他说啊，这个你看我们这个雕刻偶像拿去敬拜买卖，这又是艺术又是信仰，他还蛮得，人家自以为蛮得意的啊。你在台湾看见没有，那个到一个店里面其实专门卖那个菩萨的，卖各种的那个，还标出价钱来，这个是多少，这个是多少，大的多少，小的多少，装了金的多少，穿衣服的多少，那个人家就去买，买了以后就把它拿回去供出来，就开始烧香烧纸拜，专门卖。那些人看见了以后，他们以为什么？这个有什么呢？这个当然的嘛，就拿买回去，大家都敬拜，有没有着急啊？一点儿没有着急的。但是一个有上帝生命的人一看见了以后，他就这些人没有听到福音啊，这些个人他们走在灭亡的道上，他们这样敬拜偶像是得罪上帝的事。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敬拜偶像就是最得罪神的一件事，是惹神愤怒的一件事，把神当作一个手所雕刻的东西来敬拜他，是神最不喜悦的一件事。我们这样说，我跟你说一点小小的见证吧。你们知道在台湾呢，台湾很早开化的一个镇是哪一个地方？大陆来的人在那个地方发现了，在那里登陆了，鹿港。你知道鹿港，我们好多都是从台湾，大概绝大多数都是从台湾晓得哈。 鹿港。我多年前去鹿港传道呢，那里有个教会，请去讲道。讲完道，那个传道人带我到鹿港自己走一走。就这个地方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发源地啊。这个老祖宗从大陆来，那时候驾着那个小船，小船就是在鹿港这个地方登陆。但是我走了一转，看了以后，那城里面的人怎么样？贫穷、落后、可怜，满城都是拜偶像，庙宇最多的。你们，我们这里有没有多少人到过鹿港？有到过鹿港？啊，你们听说过？哪里有名的哈？这个妈祖有名的哈，有名的庙。这个他数了一数，有多少呢？有70几座庙宇，很小小的。可是那还不惊不吓人呢、啊。我再过了几年去，他告诉我说已经达到100多座了。几年以后已经达到快加一倍了，100多座，一直改，一直改，一直改，各种各样。所以他们赚一点钱啊，就是拿去烧香烧纸啊，这样反正落后、贫穷、脏乱，拜偶像。所以我们人哦，真是可怜哦。人的文化、人的进步，所谓的文化神，在神看来，如果没有真神，是一种可怜的光景。雅典那么有名的城，艺术、文学、演说、民主、雕刻，这个都是有名的在那里。可是城里面满了偶像，那些在那里的人，他们不感觉的，他们还洋洋得意呢。你看他们那里是做什么？说雅典人和从别的地方到雅典的人，他们天天吃了饭做什么？他们最喜欢，哎，他们就是在那里到处市场打听啊，打听一下呀、啊，听听啊，哎，他们就听听说说啊，就做那个事。那些人都围在一起啊，怎么样啊，有什么新闻啊，跟我们讲讲，又走到那边去。你看到市场里有这样的人吗？一大堆的，就那么说说，就说说听听，就是做那个事，那样的度日子。保罗去了，一看见心里着急，心里着急。下面怎么说？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以后，就心里着急。于是他就进到会堂里面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呢、啊，虔诚人每天在世上，在街头上哦，跟遇见的人呢、啊、辩论。18节，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和他们争论，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，这要说些什么？有的说他似乎是在传说外邦鬼神的。看，那个以比古罗，他是那一派的学士人，他们是主张什么呢？是主张放纵情欲的。斯多亚那一派的人是主张道德的，是禁欲主义，一个是放纵主义，一个是禁欲主义，刚好相反的，他们就会辩论的。一派是说我们在世界上这是干什么？就是吃喝玩乐，人生没有吃喝玩乐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主张放纵情欲的。另外一派呢说不行，他们是要禁欲主义。他的里面的重点是什么？他的结论是什么？好了，今天我要听你们跟我讲讲啊。你们什么样的题目？他的 topic 是什么？然后他的 introduction main points， 然后呢还有 conclusion。有啊，啊，说说来跟我们分享，这个很好啊。
题目是谁是天地的主宰？
嗯哼。
引论：从雅典某象中，对未知之神说起。
嗯哼。
重点是这个，神所设立的救恩。
嗯哼。神
结论：基督复活就是恩据。
嗯哼。啊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 有几点讲得非常好，我一会儿我就把那个给你们都说出来，我们先分享一下。李太太，你帮我分享。
我的题目看你们是什么样。题目：虚缘即静即神，虚向缘，那是静。
虚缘静。
虚那个向那个向缘。
我看我听，因为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懂。是
是
是缘
啊哈。
是缘，是静之神。
是缘是静之神。
是缘
似乎是缘，
实在是
啊，是缘实静啊，似乎很远，其实很近。哎，有这一句话。
人们。神之伟大，以及大爱，重点接受真神，结论劝人悔改，
劝人悔改，
敬畏真神，
敬畏真神，这个结论很对，劝人悔改，敬畏真神。好，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？这个很有意思哦。这样你后来你练习了以后，你将来听到你就会很会听。你现在一讲说哦什么题目，然后他前面有引论 introduction， 然后他讲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，最后他的结论。连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学讲道学的时候，都跟这个都要学这个保罗这篇讲道。还有哪一位要跟我们分享啊？预备了的就要说出来了，要不然很可惜啊。
认识卫士之神
啊哈，
重点是介绍为什么讲的分子差不多，
结论差不多啊。认识卫士之神，他们不认识的神。OK， 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？有预备哈？
我是宇宙的主宰。
宇宙的主宰。
跟救恩。
跟救恩。
没有仔细的。
有那个题目哈，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？没有预备。哎，很有意思。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哈，我所预备的。看我的，你们那个题目都很好。卫士之神，似近似远的神。您说的题目是什么，张太太？谁是天地的主宰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？我写的这几个题目都很不错。谁是真神？好，他的引论就是刚才赵太太讲的。他的引论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众位雅典人呐、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这是他的 introduction。 他不一开始就说创造宇宙和万物的上帝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不这样讲。他说诸位雅典人啊，这是引论嘛，你一听就晓得了，等于我们现在说哦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啊。然后他说我看你们呐、啊，凡事很敬畏鬼神，这他们都很喜欢听的嘛。哎，我们雅典人凡事敬畏鬼神，这不错的嘛。对呀、啊、他说我游行的时候啊，我刚观看了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这也是是啊，实在的，他们晓得的。是啊，我们敬拜很多的神呐、啊，然后有一个坛上面写的卫士之神，可能那个卫士之神那里是一个观光圣地呢，大家好多人都要跑上去看呢，对不对？他这样一引论，然后引论的目的是引起人家的兴趣注意，等他引起他们的兴趣注意，然后你就进到本论，就进到你的要紧的点里面去，他们很注意听，然后就说好，我现在把你们所为师而敬拜的那一位神呢、啊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个真神，所以这是他的引证。 然后他就讲到这位真神，他是什么样的神呢？第一，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是天地的主，他是创造之主，对不对？宇宙万有都是从他而来，是他所造的，他是造物的主。第二，真神与假神的分别，假神是要人服侍的，他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服侍他，他好像缺少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跟假神的分别哦。第一，真神是创造之主；第二，真神跟假神的分别，他不住我们人所造的，人手所造的一个殿，住在那里面，他也不要人来服侍他，跟他扫一扫地呀、啊，当一当灰呀、啊，上一上香啊，倒一杯水呀、啊，也不是这样。还呢，也不是人所雕刻，用人手所雕刻的。所以他说，到了下面29节，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上帝的形象，用人的手艺、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，跟神的真神与假神的分别。真神不是人所创作的，人是真神造人，假神人造。那个这个就是在这里看得出来的，假神是人造的。还有呢，什么分别呢？假神要人服侍，真神呢，真神服侍人。他说他把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了人呢。还有呢，第三条，他就讲第四点，他就讲真神与人的关系有什么关系。他不但是造物的主，他跟假神有分别，他也不是人所造的。第四，就要讲到真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，这很要紧的一条。跟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下面有几点，请你们看。第一，我们人是他所造的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人是从他来的，他是造我们的神。第二呢，他不但造我们的人，他不但造我们，他也看顾我们，护理人，他造人，他眷顾人，把我们要需要的一些东西都给我们。第三呢，他管理人，他是掌管人的主，因为他说他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给了我们，他从一本造出人，叫我们住在全地上面，把我们活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都定准了。我们人是他管理的。还有他造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？要我们做什么？
寻求，
要我们寻求他。还有第五呢，不应当拜那些偶像。第六呢，人应当怎样悔改。第七呢，神是审判者。第八呢，他已经设立了审判者。第九呢，他已经定了日期，已经定了审判的日期。所以结论就是，人应当悔改，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讲的这一篇道的内容。你这样分析起来就很有意思哦。你会说真神与假神，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们他们雅典人所不认识的那一位神都可以。好，他就讲了这一篇道，也是把我们这个信仰的中心都写了出来。所以他因为他定了日子，要接着所设立的人，这个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这个是谁呀？他所设立的是谁呀？耶稣。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父不审判人，把审判人的权柄给了子。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，所以他头一次来他是救主，第二次来呢他是审判的主。这个审判的日子都定了，所以应该悔改，离弃偶像， 归向真神。好了，我们看下面那一段，32到34，看结果怎么样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，就有讥笑他的，又有人说，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。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，但有几个人贴近他，信了主，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，并有一个妇女，并有一个妇人名叫马大尼，还有别人马大马尼，还有别人一同来信主，一同信主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你看看，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，他们就怎样呢？讥笑他。又有的人说，你们再听，我们再听你讲的哈，再听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讥笑。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了，就是说说听听啊，你再讲吧，嘿嘿，再讲再讲，我们再听，就是戏弄他的意思了、啊、就是那样。这样的地方你讲了这样的道啊，你就不必再讲，因为保罗把当讲的都讲完了嘛。真神、他是谁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跟你假神不一样，他是创造人的主，他是管理人的主，他设立了审判者主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们要悔改信靠他，他把要讲的都讲完了。所以他们的反应是那样，保罗就从他们当中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如果有别人存了轻视的态度、讥笑的态度，你把话都讲了，你就不要跟他多讲，你再讲下去没有用，就费你的口舌，没有用，为他们祷告。虽然如此，感谢主，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，哎呀，贴近他，靠近他吗？他心里受感动吗？你看什么时候一个讲员在那里讲了道了以后，有人受了感动，他就会过去跟他握手了。哎呀，你今天讲的道我很得帮助啊，我也是很得益处，贴近他。然后呢，信啊，还有一个官长的信啊，把他名字都讲出来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尼的，连他的名字都写出来了，还有别的人一同信主，感谢主。这两个人名字写在圣经上，你看这两个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哈、哦，写在这个圣经上，2000年来还有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你说看得珍贵不珍贵？保罗就在那里讲的那篇道，特别把这么两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上，哎呀，我觉得真有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我们今天要翻开那个生命册上的时候，看见我们那个名字在那个上面，哎呀，真是要感谢上帝，写在那个勇士里面。这两个人他也没有晓得说那么多人讥笑，他也没有跟着他们讥笑，他心里受感动贴近了，他也没有想到说他们两个的名字会写在圣经里。2000年以后，我们今天查考使徒行传还读他们两个人的名字，没想到神看重，那神看重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还宝贝，感谢主。结论是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一看见人还在灭亡之中，还没有信靠主，带着偶像人的光景，我们要有一个焦急的心，为他们着急。哎呀，说还没有信呢、啊、你看这些人，他们自以为有聪明，却是那样的愚拙，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他们把灵魂的事当作好玩呢、啊、戏耍，哎，听听说说，哈哈哈哈。今天好多人呢，你跟他讲说，哎呀，朋友啊，你将来离开世界到哪里去啊？哎，到哪里去啊？哪里去有什么关系？随便到哪里去啊，逛逛啊，到处跑跑啊。他跟你瞎扯了哟，他一点不关不说你不可以信靠主，你知道你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，结局就是灭亡啊，那很可怕。哎，哪有什么灭亡可怕的？他不在乎，就说人死了就完了，哪有什么灵魂呢？真的，但是保罗看见了以后，他心里焦急呀、啊，他着急，他难过，像他们，所以在街市上，在会堂里传福音， 所以传福音的责任是在我们身上，他接不接受是在他。保罗尽了他的本分传给他们，他们还讥笑不接受，要从他们当中走。但是感谢主，也不要灰心，虽然如此还是有人贴近保罗，有人信的，有官长信的，还有妇女信的，名字都写在那地方，所以保罗也不必灰心。我们在哪里传福音也是这样，我们会遭遇到有人讥笑的，也会遭遇到有人相信。你不会说遗传了以后所有人都信，也不会遗传了以后所有人都反对你，一个都不受感动，没有的。上帝总是恩待我们，总是恩待。所以我们复习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的章题，就是从帖撒罗尼迦城到雅，从帖撒罗尼迦到雅典的征战史，经过三个地方：帖撒罗尼迦、以利亚、雅典。看他们几个地方的情况，在帖撒罗尼迦是什么样的情况？那个两个国度的战争，我们看见在皮利亚是用这个游击的战争救了很多人呢，他们逼迫他们就走了。在雅典，在那里传讲那一位真神，向那一些有智慧的人，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有口才的人，有知识有聪明的人，认为这个文明社会的人，看见他们的光景，保罗怎么样把真神上帝传给他，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，悔改信靠救主耶稣。因为审判的者已经设立了，审判的日期已经定，他们今天是机会。雅典人今天还有没有机会？机会过去了没有啊？现在雅典城啊，我还不大清楚那个光景呢。我们现在有几位到那去游历过的？
我没有去过，不过我晓得他们是信那个东正教。
啊，东正教。
Recatholic。
嗯嗯。不是天主教的一派的，不是很那个很纯正的信仰。
他们不跟那个教王，
不跟罗马天主教是一派的。
嗯，